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是用活泼的生命来到做灵修的，做每天的 QT 就是 Quiet Time， 是灵修。最近是讲的哪一课书？四世纪。所以我今天就从四世纪的这一段里面是一同的来思想。我本来今天是那个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讲米甸的，但是那个基甸跟米甸，是讲基甸怎么样子打胜米甸人。但是呢，那一段的经文呢，我已经今年的第一个主日讲过了，所以不能够再炒冷饭。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一同来到思想关于参僧的一段的记载，是四世纪十三章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四世纪十三章一到十四节，我把它缩短了一点，是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拿。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要谨慎，消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马拿雅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拿雅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拿雅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向我显现。马拿雅现在随他的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么？他说：我是。马拿雅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拿雅说：我告诉妇人一切的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的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吩咐的他都当遵守。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从这段话语里面我们看见参僧侍奉的起伏。求主施恩，让我们从他的失败中学习功课，以致我们是身为警惕，以致我们前面的侍奉的路能够越走越宽广，也能够是看到我们是常常的行在主你自己的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转离不偏远，以致我们常常活得讨主的喜悦。我们这样恭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把这段经文叫它做侍奉的能力。我想侍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容易人就会气馁，因为侍奉的路并不平坦。我们看耶稣自己侍奉的路就是如此。 我们看见耶稣常常的是开始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他在会堂里侍奉，结果被人赶出会堂。我们看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讲道，结果被人家那个带到悬崖的边上要把他推下去。我们看见耶稣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法利赛人指责他破坏安息日。我们看见耶稣侍奉的最后的路就是一个十字架。所以侍奉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是常常的很容易气馁。所以我们今天从参僧的生命中，让我们来学习来看侍奉的能力。参僧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到说，是士师当中十几位当中可以说是最有恩赐最有能力的人，但是却是生命中以悲剧收场的人。所以我们是要从当中来到学习。我们今天看的是要看正面的，但是我们知道参僧的失败就是因为他在生命中他没有是全然的来到顺服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侍奉的能力是有三点：顺服主的管教。第一，士师记十三章第一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大家都知道圣经中记载说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指导来到是攻占那地，他没有跟当地的迦南人划清界限，他们反而跟迦南人杂居，跟迦南人通婚，然后最后他们是生活都变得是跟迦南人一样，随从迦南人去拜偶像。其实我们也是在生命中常常的看到这种的情况，要学好很难，要学坏很容易。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由渐入衰易，由衰入渐难。奢，对不起，谢谢。奢，那个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很简朴的，你要突然之间花起钱来过一个很奢侈的生活，很容易就进去了。但是当你要从很奢侈的生活慢慢的要收紧银根的时候，要来到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常常很容易。同样的，我发现生命中很多事情也是。对我来讲那是家中磅数很容易，那个减磅数很困难。那要好多东西不吃然后才减一点点，但是那去外面那个吃了几餐大餐就胖上去了。那个常常人生命中就是这么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变成是行了迦南人的生活方式，很快就被迦南人所同化。他们不单单没有说是被迦南人影响来拜耶和华，反而倒过头来他们是被迦南人同化了，他们也去追随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拜耶和华要圣洁，拜耶和华很严谨，这都不是当时的人或者今天的人所欢喜的。但是当时迦南的拜偶像的风俗就是很淫乱， everything goes， 没有道德标准，那样子当然是很容易的就败落下去。所以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这也是看到神的作为的奇妙，因为当他们选择跟随非利士人的那一种的生活方式，那一种淫乱的祭祀，那种那个不道德的生活的时候，上帝就说，那样子我就把你的保护拿去，那样子他们反而就慢慢的是被非利士人来的欺负。我们前几天读这个灵修 QT 的时候读到说，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是把当地的人是什么用作服苦的人，就是说免费的奴隶。但是我们看到慢慢的是什么 The table is turned， 英文所说的就反过来了，那他们反而被当地的人所欺压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既然不仰望神，神就让他们 是被当地的人弃啊。然后这句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跟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是跟我们看见，就是说善恶的标准都在上帝，还能是上帝定立善恶的标准。还能今天还能我们的社会是常常是让人来定立善恶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一定是符合上帝标准。你可以在这个国家里做一些是全然合法的事，但是在神的标准中却是那个不合法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善恶的标准在上帝。圣经上一再的提醒说，我们什么，我们在地上做好公民，但是我们却是什么，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有一个更高的效忠对象，就是上帝。只有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标准。人的社会会改变，人的社会会因人的败坏是慢慢的就道德松懈，但是只有神有不变的标准。然后另外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当这些以色列人就神的子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人所行的上帝都看见。我给大家看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大家这个图见过没有？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见过。这个三角是代表什么？上帝的三位一体。这个眼睛代表什么？代表什么？眼睛代表三位一体的神，什么都看得见，看得一清二楚，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人所行的神都看见。其实你们每一位在座的都见过这个图案，因为这个是什么，我再放大一点，记得了吧？这是你钞票后面的其中的一个图案，美国的每一张的钞票后面都有这个图案在那里。下面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MDCCLXXVI 是什么？ M 是 for 千， D 是 for 500， 然后 C 是 for 那个100，所以这是1500 600 1700。50L 是代表50，这都是古罗马的数字。然后什么57，那么76就是1776，这是美国成立的日子，美国独立宣言的日子。所以这里是每个钞票上面不单单有 In God We Trust， 还有这个很奇奇怪怪的图案，就是什么代表说那个上帝在看，那个叫人家不要伪钞，让人家不要印假钞票，那个是上帝在看着你，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提醒我们，上你怎么样子用钱，你怎么样子用你所有的，上帝都在看你。每次你拿出钞票出去，上帝都在看。如果你用的是合宜的，用的是荣耀神的，上帝在看。但如果你用在那些不光明不道德的事上，上帝也在提醒，上帝在看着你。然后圣经上又说什么呢？说那个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又行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不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士师记中记载了8次说神的子民是行恶，然后其中4次是又行恶事，就是用同样这个又行的字。这就是表示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肯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所以他们都白白受苦，不断的失败。我们常常说那个跌倒了不要紧，但是要爬起来，不能够那个跌倒了又再次跌倒，常常跌倒，让这个人就有问题了。我们每一个小孩学走路的时候都是什么，都会跌倒的。那个我的小孙子是不大爬的，一开始就站起来走路了，那个也是很奇怪，但是还是会跌倒。但是什么，跌了几次他就学乖了，他就不会再跌倒。如果他那个1岁2岁再跌倒很好， 没问题，还能扶起来，我们都会，反正我们不会大惊小怪。这是师母，还能比我那个安，比我好。反正我从前小时候在看见大女儿学走路的，她一跌倒了，我就从那呼天抢地。反正所以她说不需要紧张，不需要紧张，反正叫她站起来就行了。反正那个小孩子，反正要什么一两岁的时候要站的那个跌倒了站起来。但是如果到那个还能是还能二三十岁了还常常走路跌倒的话，这个就有问题了。然后到七八十岁呢也会跌倒，这个不能跌，一跌就呜呼了。我的一个叔叔就是八十岁，早上在家里还能那个还能要出门，还能在那个厨房里滑了一跤，一跌倒脑撞了还能地砖。对小孩子来讲没有问题，还能那个还能那个摔了跤就站起来，爬起来就没事，但对他就不行，他就脑震荡了，然后就脑溢血了，然后就走了。还能所以还能老人家更不能跌倒。还能所以还能这个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他们要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样子就能够不需要白白的受苦，也不会不断的失败。跌倒不要紧，但跌倒要爬起来，要往前走，然后要学会不再跌倒。然后我们看见很那个讽刺的，就是因为他们选择那迦南人的方式，所以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这里就提醒了我们，是有罪就有审判。然后犯罪的结果是常常上帝不需要说特别伸手去打击你，但是犯罪的结果往往就是失去上帝的保护。当我们在上帝把保护移走的时候，我们就受到各种各种的攻击，受到各种各种的难处。而且我们看到是上帝对他们的教训是慢慢的按着是年岁按着的经验来到增加的。在士师记前面常常记载说以色列人还能离弃神，然后他们被压制二十年，被压制多少年，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是四十年。所以在这里记载的是最后的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因为他们不学功课，所以上帝说还能让这些以色列人四十年没有上帝的保护。然后当他们没有上帝的保护的时候，他们生命中就产生各种的难处和各种的困难。其实这个原则在圣经里也有，在以赛亚书五章一到六节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葡萄园之歌。神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怎么样，结了野葡萄。那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接下去在第七节就说了什么是葡萄园呢，就是以色列民，是犹大人，是上帝的子民。就是这个比喻是指上帝的子民。当然他们所做的那个没有因为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变得更亲近神，更敬畏神，反而他们是过一种是 wild living， 那时候反倒结了野葡萄。然后上帝就说了，我该怎么做呢？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为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然后神就讲他的审判。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么行，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欠打，我必使他荒凉，不再修理，不再搓刨，荆棘离棘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这是圣经上神的给他的子民的一个提醒。 那如果他的子民领受了很多的祝福，却没有好好的来到亲近神，没有好好的来到侍奉神、敬畏神的话，神说我就把他们的保障拿去，然后就让自然来到是侵略他们。我就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撤毁墙垣，使他被践踏。且让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够有平安，有富足，还能有神的保护在我们当中。正如当还能约伯还能那个平安无事的时候，还能撒旦怎么跟神挑战说，岂不是你在他周围按上篱笆，是误会他和他的所有的一切吗？所以当这个神的保护拿走了之后，一切的事都可能已发生。其实在新约里面，教会也有同样的，是神对教会也有同样的提醒。在新约最后的一本书《启示录》里面，老约翰看到一个异象，看到耶稣是在那个金灯台中来的行走，然后耶稣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侍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老约翰看到一个异象，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这个表示说什么？耶稣是常常的在教会当中行走，在观看，在是看每个教会所做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在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那里，就看到耶稣对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所讲的话。然后是耶稣责备他们，说他们没有起初的爱心，他们把当初侍奉神的热心是离弃了。然后耶稣对他们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很发人深省的。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耶稣曾经也常常说，他能做得好的会再加给他，我们做得不好的，耶稣说凡有的也会要失去。那这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在早期的新约里面读到很多关于以弗所教会的事情，好像以弗所教会很兴旺很兴旺，但这是今天的以弗所教会，你看到了没有？今天以弗所的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就是这么样子的光景。如果你去参加那些土耳其的旅游的话，那是跟保罗的踪迹或者是早期教会的踪迹去参观的话，你到以弗所你会看到这么样子的一个的景色，很漂亮的教堂通通都倒塌了，没有人使用了，还能是以弗所终于慢慢慢慢的是衰败。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当我们不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为什么怎么样子临到以弗所教会的，也能够临到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教会。侍奉的能力的第二点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避免沾染不洁。所以在这里士师记神人对那个参僧的母亲讲的话是说，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那当然这里今天不是说要强调说你绝对不能饮酒，或者煮菜不能放点酒，这里是提醒我们说什么，我们过一个谨慎的人生。在圣经里面，酒常常的跟放纵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就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不是要 给酒精来到控制的，你的生命是应当给圣灵来到控制的，被什么东西充满你就被什么东西控制。其实酒是很厉害的，我是不能喝酒的人，或者我可以说是我是不能偷酒喝的人。为什么？那种你知道哈呢，喝酒的有种很小的杯子叫做 shot glass， 就是说以前是那个英国的那些的人去打猎之前喝一杯暖身的，所以因为要骑马，所以不能够喝很多，短小小的一杯，那是这么样子。我有时候啊，那个，比如我吃牛扒的时候，我欢喜什么？喝一小杯那个啊，那一个小 shot glass 的那个酒是喝什么呢 ？Bristol cream 啊，那这个 sherry 的 cream sherry 是本来是英国人用来是很淡淡的，就是当好像中国人那个用茶来的招呼客人这么样子的，是最淡的酒。但是我只要喝一杯什么，整个人就红了。其实我不喝都红了，那个一喝就更红，那个所以是还能看到酒精的影响，那个是，你说再喝多两杯呢，你会觉得不对的，你会感觉到那个酒精在你生命中的控制，那所以圣经说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说要被圣灵来的控制你，而不是只是被酒来的控制你，或者被生命中那些次等的东西来的控制你。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挪亚。在创世纪第九章，我们看到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圣经对挪亚最后一个记载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挪亚是什么？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他喝了园中的葡萄汁所酿成的酒，就醉了，在帐篷里侧着身子。那这个是圣经就看到一个挪亚这么样子的艺人，但是当他在生命中不小心的时候，他就是那么样子的羞辱，是在圣经里面侧着身子，那个认为是一种很羞辱的事情，是一种很不安的好的事情，那样子却是那个罪态是出丑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甚至一个那么子在神眼中是当代中罕有的艺人，却能够因为小小的一些的事情，却那个是变成如此的是失礼。我们也看到那个在利未记里面第十章，神就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为什么呢？使你们可以将圣的、足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每一个在神面前的祭司都有一个职分，就是说要将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当喝起酒来的时候，人就什么？人就会糊涂，人就会不懂得分辨，人就不能够那个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人那个生命中不能分辨的时候，这么样子，这个人就要招致神的惩罚。所以我们知道亚伦有两个儿子，他们是在会幕里面献燔火的时候，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他们。然后我们也看到是圣经上对做祭司的人有很多的要求，其实讲来讲去都是要归神为圣，他们要成为圣，然后说什么？祭司是归神为圣，因为我是圣的，就是说，凡是亲近神的人，凡是来服侍神的人，都需要是保持圣洁，因为神说他是圣。这个不是只是今天那个牧师长职要如此，我们每个人圣经说都是神所呼召的祭司，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是回到神的圣洁当中，跟世俗的方法，跟世俗的想法是能来到隔绝，我们不要沾染不洁。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 保罗给提摩太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然后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愿意脱离卑贱的事，你脱离那些不洁的事，你愿意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为主所用，你就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神就能够是大用你，预备你来行各样的善事。神祝福你不是说只是让你自己坐在那里享福，神祝福你常常是什么，是要预备你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应许不错，要他无儿无女，神应许要给他孩子，神说你的后代要成为大国，然后最后什么，神说是什么，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神祝福亚伯拉罕，为了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同样，神祝福你，祝福他，祝福我，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只是我们在那里享福而已。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原则。最后我们看到，侍奉要有能力，就需要整个人都奉献上去，不能够三心两意的来到服侍神。因为怎么说呢，士师记里面那个天使对三村的母亲说，这个孩子一出胎就要归神做拿细尔人。然后当这个母亲再把这句话重复告诉先生的时候，可能他补充了一点天使所讲的话，就说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就是一生都归神做拿细尔人。什么叫做拿细尔人呢？拿细尔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意思是讲专一的，是诸圣的，是分别出来给上帝专用的。然后这个希伯来文是将自己献上为主所用。然后这个拿细尔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字根里面跟大祭司冠冕上的金牌是同义词。怎么样子是同义词呢？那原来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39章，当神吩咐摩西祭司要怎么样子来到是穿那个祭司的礼服的时候，就神就说要用金金做祭司的圣冠上的牌，然后在上面刻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然后用一条细蓝的带子将牌子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是怎么样呢？原来祭司大祭司头上要戴一个冠冕，这冠冕可能跟我们今天西方的冠冕有点不一样，它是一个好像包头这么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上面用那个天蓝色的带子系着一块金牌。这个金的牌子上有什么字呢？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可能是几个希伯来文，你要从像读中文那样子，要从右边读起的，不是像读英文那样子，英文是从左边读起，希伯来文是从右边读起的。我只记得这一些，其他都还给老师了。原来是大祭司的冠冕上有这么样子一个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做拿细尔人的意思就是说要归耶和华为圣。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了解，因为在民数记6章那里1到21节记载了做拿细尔人的3个生活方式，有时候令人家很不能够理解。从现代的角度来讲，拿细尔人是什么？是一个人是因为特殊的需要或者特殊的心理的感动，他向神许愿说，我这段时间特别做拿细尔人， 然后呢是什么？做拿细耳人在生活中是不喝发酵过的饮料，就是他的意思说是腐化过的，因为在圣经里常常把酵跟是代表罪，所以拿细耳人是不喝发酵过的饮料，然后不剃头。今天这个人很，我们现代的文化不太能够理解这一点。啊，那我最欢喜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啊，所以说不剃头我不理解。但是说什么？他说不接触尸体，就是说不沾染不洁。样子这是拿细耳人的那个许了拿细耳愿的人在生活中要遵守的三样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仔细去看民数记这段记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做拿细耳人，当他这一段的那个拿细耳许愿的日子结束的时候，结束这个誓约的时候，那他要献三个祭，可以让我们了解做拿细耳人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第一，他要献赎罪祭，就是说为这段期间他误犯的罪要求神的赦免。第二，他要献一个燔祭。燔祭其实在圣经里，这个燔祭是从前的那个学者翻译的，其实最适合的是什么？燔祭的意思是全献祭，是把一个祭牲完全的是烧在祭坛上，一点不留下来，这个表示对主的全然的顺服。然后最后的是要献一个平安祭，表示拿细耳人与主和好。从这三点里面我们就明白了做拿细耳人是什么样意思。拿细耳人就是说一个人是全然的是献在祭坛上，是为主所用。参僧的悲剧就是他没有全然的来到为主所用。参僧是最有应许的出身，在十几个士师之中没有另外一个士师的出身像他这么特别，是天使来到宣告的，是一个不孕的母亲特别的怀孕生出来的。你可以想想他跟撒拉的那个生以撒的经验是很相仿，跟他的撒母耳是生下来的经验也相仿，也跟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生下来的是经验有点相似。圣经中没有几个孩子是天使宣告然后是不孕的母亲是生下来的，是一个最有应许的出身。参僧活了40年，他是一个很有恩赐和能力的人，圣经中没有一个士师像他这么样子有能力，像他这么孔武有力，能够是做事是这么样子的能干，所以他是一个有恩赐和有能力的人。其他的士师有些都很害怕很胆小，但是我们看见他有勇敢，而且他有力气，是他孔武有力。但是很可惜的是参僧的悲剧是一个最不检点的一生，因为如果你从士师记14章、15章里面读下去，你就看到参僧的一生如何的不检点。从大概20岁开始，他的私生活是十分的淫乱，私生活是十分的是问题很多。我们看到他过的是一个最不检点的一生，在所有的士师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样子过了糊糊涂涂的那20年。虽然他常常的是在那些的场合里面跟非利士人抗争，但是常常的他自己根本就常常跟非利士人来到亲近。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他那个头发被剪掉，他的能力是离开他而去，最后他被非利士人逮着，然后眼睛挖出来，然后是什么？被非利士人用来推磨当驴子来到使用。然后当非利士人他们那个是拜偶像的节期来到的时候，这些非利士人把他带到庙里去，为什么？他们感谢他们的偶像把这个参僧交在他们的手中。参僧是令神蒙羞的失败，参僧的失败不是只是他一个人受苦，不是他自己变成瞎子，不是他变成驴子，不是他单单的所谓是自己受苦，而且他还令神来到蒙羞。你看圣经里记载的 啊，那非利士人他们感谢他们的偶像，因为他们说是我们的偶像把参僧交在我们手中的。神的名受到莫大的羞辱，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参僧的悲剧是壮志昧丑，生死名裂。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全然的奉献来的为神所用，他没有全然的奉献为神所用。那样子谁来接受他开始的事呢？有没有想到圣经上还有记载的，你继续看下去很有意思，是哪一个人来到接受参僧未尽之功？参僧上呢是跟非利士人抗争，但是最后呢是死得很惨烈，但是却没有完成那些工作。是什么人？你也知道这个名字，是另外一位士师，最后一位士师。谁？对，是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7:10-13，我们看到撒母耳，圣经上记载说，当他正先翻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然后圣经怎么记载？撒母耳将一块石头列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因为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然后圣经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是另外一个拿细耳人。如果你仔细看撒母耳的记载，你看到他是他的自出生就归给耶和华的。然后可能撒母耳一个全然的奉献，全然的为神所用的人，神就用他完成了参僧还没有完成的工作。这是多么一个令人清醒的提醒。要做神的工作，你就要全心全意全然的奉上，不然的话就不要做。这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可能只是 half-hearted， 英文所讲的还能做一点点，你需要全然的把自己献上。罗马书12，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是用这个 easy reading version， 一个比较新的翻译本，让我们能够这句话更清楚。让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姐妹们，我祈求你们，因为上帝向我们展示的丰富怜悯，请你们把自己的生命作为活祭奉献给上帝，这是只奉献给上帝并让他喜悦的奉献。就上帝所做的而论，这才是你们应该敬拜他的方式。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神爱你，请你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作为活祭奉献给他用。上帝不要死的，不是说你今天那个去为他而死，上帝要你为他而活，所以是要做活祭奉献给上帝所用。然后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敬拜。我们在每一个礼拜天在这里的敬拜，一个小时多的敬拜，然后一会儿在主日学里面的学习，其实都是装备我们，以致我们在余下的6.5天里面可以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活得全然的被主所用。圣经上要求我们，圣经上祈求我们说，神既然这么爱你，你是不是 应当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来到奉献被神所用。这就是侍奉的能力。不要学参僧，只是一半的半吊子的，我们说一种可能那一种起起伏伏的服侍神，要全然的把自己献上为主所用，主就能够大大的使用你。所以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记得着吗？这幅图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的提醒。神所要的是愿意来到十字架面前，愿意降服，愿意全然的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所用，毫无保留。如此你就在生命中会经历神，也经历他的使用，经历他的祝福。所以参僧今天这一段的记载提醒我们，侍奉要有能力吗？我们要顺服主的管教，从失败中来到学习功课。我们要避免沾染不洁，避免做那些讨神不喜悦的事情。如果你发现有做，你要停止；你发现误犯了，你要求赦免。然后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全人整个人没有保留的都要奉献为主所用。这是圣经对我们发出的邀请。你余下来六天半的生活，这是对神话语的回应。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按照圣经上的教导来到，以致我们每一天活得都全然为主。阿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看见我们往往以自己做出发点，我们没有全然的献上为你所用。求主施恩，赦免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明知故犯的罪，赦免我们自己的自我自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全然奉献为主所用的人。我们在这里愿主你直接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一时的感动，而是有一生的坚持。求主施下恩典来，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全然为主所用。恭敬的祷告求主悦纳，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